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家人要出远门去迪士尼乐园玩，准备上车的时候，四岁的小女儿抱着她心爱的玩具兔宝宝从屋子里面走出来。爸爸怕她把兔宝宝搞丢，希望她把兔宝宝留在家里。爸爸找个借口婉言相劝，跟她说，我们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看家呀。小女儿不愿意，把怀里面毛茸茸的玩具搂得更紧。爸爸看软得不行，声音就转为严厉，勒令女儿把玩具留在屋子里，不准带走。女儿泪流满面地问，迪士尼乐园很好玩吗？当然啦，爸爸赶紧回答，希望能够打动女儿的心。爸爸说，他们的小册子上讲，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女儿想了又想，慢慢地把手上的宝贝交给爸爸。她说，如果那里真的那么好玩，我太爱兔宝宝了，我要你带他去，我愿意留在这里看家。结果您可能想象得到，小女孩和她的兔宝宝都一起上了车，因为爸爸被他无私的爱感动了。在夫妻关系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小女孩为榜样，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幸福又美满。小女孩为我们揭示了爱的真谛，那就是爱是愿意牺牲自己，为对方的好处着想，而且把对方摆在自己的前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自我走进婚姻，这些自我呢，显现在我们的个性、脾气、习惯、想法、需要、兴趣，还有梦想上。人的天性是先满足自我，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于是很多家就出现了自私霸道的先生或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摩擦。有一位先生下班进门，把袜子脱下随手一丢，就翘起二郎腿看电视。小孩过来找他玩，他马上把小孩赶到妈妈那里去，因为他上班一天累了，需要休息，不要有人烦他。晚饭桌上太太菜做得不合心意，就摆出一张臭脸。房子不够干净，毫不留情地马上大声批评，像一个严厉的教官。还有一位太太，她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上长大，是她家里的公主。结婚以后呢，她要当家里的皇后，所以什么都要先生顺着她，吃的、穿的、用的，想要什么，再贵都得买。家事呢，挑想做的做，不爱做的都跟她无关。看到别人的丈夫比自己老公强的地方，就回家抱怨，嫌老公不够好，说话尖酸刻薄，只求自己说得畅快。在婚姻生活里，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最高的位置，凡事以自己为主，彼此之间的爱会不停地被阻挡，弥漫在两个人中间的是疏离、冷漠、不解和痛苦。耶稣要我们舍己，也就是为了对方的好，舍下自己最想做、最想要、最舒服的，这是最真实的爱。 舍己不需要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舍己是生活中无数的点点滴滴。比方说，下班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打起精神做道菜，帮忙做家事，让另一位也很累的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晚上虽然想上网找消遣，但是提起劲帮忙带孩子，让另一半有时间做一点他想做的事。或是半夜小孩哭闹的时候，虽然您想蒙头大睡，但是先起身照顾孩子，所以另一半可以多睡一点。舍己也是当对方犯错的时候，控制住自己想破口大骂的冲动，顾全对方的自尊和颜面。还有，当对方有话想说，自己很累或是没有兴趣听的时候，仍然勉强自己做个好听众。还有，当对方爱看的节目虽然不是您的最爱，但是您愿意兴高采烈地跟他一起看。对方爱吃的东西，特地为他留一口，或是为他精心准备他所爱的点心，讨他欢心。还有，两个人闹不愉快的时候，愿意摆低姿态先让步，向对方求和解。当两个人习惯不同的时候，您愿意迁就对方，改变自己，配合对方。舍己也是支持他的兴趣或是他的爱好，做他最好的啦啦队，虽然您心里对他所喜欢的没有共鸣。明明是他该做的家事，您甘心乐意地帮他做，为他节省体力，做完之后不邀功不谴责，这也是舍己。还有，当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愿意咬紧牙关包容忍耐，不以眼还眼。当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您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节省开支移到家用，或是放下身段出去兼差赚钱补贴。当对方告诉您他的需要的时候，即使您不以为然，也会认真考虑，不会充耳不闻，毫不在乎。舍己也是为了顾全两个人共同的目标，愿意暂时放弃自己想追求的梦想。舍己是常常想到，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来祝福你，帮助你，让你快乐。舍己是愿意放下对自己重要的事，把焦点移到对方身上，以他为主，你为辅。但是舍己并不是容许对方任意的践踏您，您的牺牲是出于您对他的爱，而不是畏惧，没有委屈，还有隐藏的愤怒。当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在相处上操练舍己，从小地方开始彼此服侍，每一份牺牲都会换来对方心头的甜蜜，而您也会在他的快乐中得到更深一层的喜悦。两个人之间爱的对流会越来越多，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幸福快乐就将洋溢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我是何云。
亚伯兰99岁的时候，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他无意间接待了上主和天使。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跟他立约，应许他近90岁的妻子萨莱将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并改他夫妻二人的名字为亚伯拉罕和萨拉。上帝为萨拉所做的，是人以为不可能的事。
是真的，这是真的！哎呀，这个大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亚伯拉罕呢、啊。哎， 这是他的脚步声。
萨拉，你早啊！我的妻子，你可好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哦，看你的脸色，你不像生气或难过的样子，是不是在开什么玩笑？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你还没告诉我？
请我百岁的丈夫，你先坐下，我再报告这件难以相信的事实。我啊，有喜啦！
哦，哎呀，萨拉，那太好了！想当初上帝说你要生个儿子的时候，你我都在偷笑。还记得吗？他说啊，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现在我们知道那答案了，在上帝没有任何办不到的事儿。
他们期待了许久的日子终于到了，萨拉生了上主所应许的儿子。
孩子的哭声真响亮，很健康，该叫他以撒。
嗯，上帝使我欢笑，凡听见的人必和我一同欢笑。谁能够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然而啊，我现在真的做母亲了，哎呀，真是想不到啊。
小以撒到了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大设宴席，宴席上的亲友邻居大大的庆贺欢乐，唯有两个人心中反觉愁苦，他们是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一向是这富豪家庭里的独子。
妈，你听他们的狂笑欢乐声。
我听了就恶心。你爸爸为你设过宴席吗？根本没有。那些亲朋邻居为你欢乐过吗？也没有。
你看他们送来的那些礼物吗？
我们本来一直过得很好。伊什玛丽，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嗣，可继承他一切财富，过舒服一生。我是你妈，也会享受尊荣，安度余年。
可是小以撒一来，我们就吃不开了。
我真想掐死他。
小声点了，别人会听见。
我才不怕呢，叫他们听见好了。看，看那小家伙跟你小时候相比，他又小又弱。也许啊，我们有好运，他不会长命，那么一切又跟从前一样。
对，但愿那样就好了。
萨拉看见埃及侍女给丈夫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取笑自己的儿子以撒。他看得出以实玛利恨这个小弟，专门整他捉弄他。
亚伯拉罕呐，你要马上赶走夏甲母子才行，他们满心邪恶地对待以撒。以撒才是你的亲儿子继承人，以实玛利根本不能够分我儿的产业
啊。撒拉，赶他们走那不公平。总之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儿子。
亚伯拉罕，为了我也要赶他们走。你若爱我，就要赶走他们。
为了以实玛利，亚伯拉罕极为忧心，他祈求上帝指示。
亚伯拉罕，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只管听撒拉的话，因为将来以撒生的后代才是你的后嗣。但我也要给以实玛利许多儿女，成为一国，因他是你所生的。
于是亚伯拉罕早起，拿饼跟一皮带水 放在下甲肩上，叫他母子二人离家。
妈，我觉得不该对以撒那么坏，如今我们去哪儿呢？
你是玛丽，我领你去我的国家埃及，那里物产丰富。
你知道路吗？
大概知道，要经别士巴的旷野向南去，可是总该有一条被人踏平的路才对呀。不幸大风沙掩盖了一些地方的路面，使这母子二人迷失了方向。沙漠中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
妈，再给我喝一口水了。
少喝点儿，只剩一点儿了。
水，妈，我再喝点水好吗？
水已经喝光了。
给我一点好吗？一点就好嘛。
巴不得有就好了，实在是一点儿也没有了。
水，妈，我要水。
没有水。没有水了，全喝光了。
水。
一时玛丽终于干渴地倒了下来，夏甲把她拖到树丛阴凉的地方，自己则坐在较远处，眼看着将死的儿子，于心不忍。上帝听见二人的惨状和哭声，他的天使就从天上说：
夏甲，怎么了？你别怕，上帝已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孩子抱在怀中，上帝必使他的后代成为大国。
这个时候，上帝开了夏甲的眼，叫他见到一口水井，他就用皮带去装满水给儿子喝。上帝在此救了母子二人的命，又叫孩子长大成为弓箭好手，以打猎为生。以后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埃及女子，她的子孙后代成为阿拉伯民族，她是阿拉伯人的始祖。
我们这个州，但凡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工资都公布出来，上网可以查到，收入公开，能够促成社会监督，让人依法纳税。不过公开的弊端也不容小视，我们这些在州大学任职的人也算是州政府的雇员，打开文件一看，呵，身边同事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没有我们做的事情多，怎么工资高出一大截？岂有此理。因此，一些人原来开开心心的工作，看到工资单以后，反而积极性受挫了。毋庸讳言，这对他本人的工作，对工作环境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环境对心境的影响很大，这些年物质生活的水平普遍都提高了，可是我经常听人说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原因仍然不容忽视，现在的人不缺吃少穿，可是人总喜欢看自己同类的人和他们攀比，就如同我们喜欢看工资表里面的同事一样，州长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们不管，失业者毫无收入我们也不管，我们更关心周边的同事拿多少钱，因为这样有可比性，我们最喜欢拿自己和同学比，和同事比，觉得差了就十分纳闷，觉得好了就洋洋得意。这些攀比有时候是很没有意思的，因为别人生活好了未必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差。圣经时代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人们活在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源是土地，你土地多一点那么我就少一点，或者是你有土地那么我就没有土地，因此导致了财富的不均。现在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财富的整个蛋糕在不断的扩大，别人多拿一点未必意味着我们的日子就差了些， 可是即便这样，我们还常常眼睛盯着人家，看人家是不是拿的比自己多。路加福音12:13-15里面记载，耶稣一次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大家知道，过去大家族分家，关键的一个问题无非是财产的分配，谁多谁少，对自己是否公平。可是耶稣教诲他们谨慎自守，自守乃是持守自己的本分。他还教人们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老想着和兄长、同事、同学比，想着拿更多的财物。耶稣接着又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大道理说起来我们都懂，财富如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可是处在现实当中，我们未必有这么豁达，关键是我们是否在思索生命这个问题。但愿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句警告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会安排时间在一起玩耍。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要跟您分享有关婚姻方面。我们住在亚洲的时候，我很高兴地发现有一些教会有一个好习惯，每当有人结婚，教会就送给他们，也就是说送给那新郎和新妇一块匾额，好挂在家庭的客厅里。匾额的铭文写着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句话。这个礼物占有几个不同的角色，就是这些。第一，匾额的铭文很清楚的，而且很骄傲的宣布说，这是个基督徒家庭。大部分的人把这块匾额放在他们的客厅里，因此他们就很公开的告诉他们非基督徒的朋友说，夫妻两个人都要跟从耶稣基督。第二，这块匾额提醒新郎和新妇，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结婚誓约都在神的面前说的。就在那时刻，他们请求神来做他们的主，他们个人的主，以及他们一家之主。自从他们成家开始，他们肯定他们新家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顶部就是神。这个匾额的第三个重要目的呢，匾额象征着神的同在，神是无所不见的。公寓的门和墙壁不让邻居、朋友、亲戚、同仁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知道家里头所说的、所做的，但是墙壁和屋顶都不能阻碍神观看房子里两个人所做的 和他们心里所想的。事实上，神的同在非常重要。神与人同甘共苦，神分享我们的痛苦，还有我们的喜乐。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神感到很高兴，但是丈夫和妻子互相伤害的时候，神很难过。我认为神喜悦婚内的爱和亲密关系，就如他恨恶和拒绝婚外的性亲密行为。神设立家庭制度的时候，有几个不同的原则，而且他把家庭制度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神期待夫妻彼此相爱，他要每一个人无私，他教导夫妻两个人都要互相扶持帮补。这种关系的结果就是一个美满家庭。同时，神也明白家庭的不同压力，所以他愿意帮助夫妻两个人成功的突破婚姻的各种愁苦。如果耶稣基督是你们家之主，你们二位不会孤单，不会独居，不会孤独与世，都是因为天上的神在您的身边。丈夫不需要单独的做任何的决定，相反的，借着圣经的学习和他个人的祷告，他会获得神的智慧、带领和忠告。妻子呢？妻子也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妻子知道神要赐给他智慧、勇气和力量，使得他能够成功的面对家庭的挑战。朋友，请问您，谁是您家之主呢？最后，念一句圣经的话，就是约书亚记第24章。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
听众朋友，人生有许多无奈，很多痛苦充满我们的回忆，而且不少的痛苦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更叫人感到无奈。您可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重建破碎的婚姻与家庭，叫我们能够享受幸福光明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故事。
在我12岁以前，我几乎是跟我母亲住在乡下，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在别的城市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另逐香草。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几乎是没有尝到什么叫父爱。对父亲的爱常常就是又渴慕可是又害怕哈，因为偶尔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12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们家搬到跟他的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姨太太，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我想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享受我父亲常常在家里那种快乐。可是我没想到，就是这种三角关系的家庭哈，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哈。我妈妈跟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争执，还有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争执哈，所以我就成长在这种很痛苦的环境下。因为对爱的渴求，我就希望能够在外面能够找到爱情。那我高中就开始交男朋友，在我高三那一年，我就碰到我现在的先生哈。那我先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因为他的家庭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总觉得说在人生里面找不到答案，他是从宗教的那个范畴来找答案。在那个时代，好像年轻人都是舞会啊、郊游啊这些活动啊。可是我先生很奇怪，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的就是打坐啊，他喜欢到深山去默想，他喜欢去拜访那些庙宇，好像从这些高僧里面，他想找到人生的答案。我常常也被他那种仙风道骨吸引，就跟他差不多交往有7年的时光。我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可是一方面我对婚姻还是有点害怕哈。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有情人终为成眷属啦。我们走上那个地毯的那一端，以为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可以过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2年之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婚姻就开始慢慢的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经济上的那个难处哈，我不能跟他一起上学，那我先生他那时候一直想要考会计师，所以他就去读会计，那我就在家里看小孩，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生了女儿。那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过去我父母亲婚姻的那种阴影，让我觉得对婚姻很没有安全感。我在想如果我先生一直这样受到造就哈，那我一直留在家里，会不会有一天我变成黄脸婆啊？然后呢，他变成一个成功的会计师哈，所以我心理上就很不平衡哈。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这种不平衡的情绪，所以他每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对他唠唠叨叨啊，然后吵架，就是问他说你到哪里去，这么读书读那么晚？那万一呢？有一个那个女同学啊，如果打电话问他会计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晚上他就不能睡觉了哈。那我们的婚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哈。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先生再也不能忍受，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白天在学校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回到家里又要跟太太 fight，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他就说，如果你对这段婚姻那么不快乐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好了，是我最怕听到的话。从小就渴望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心理上很痛苦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像那时候的爱情已经褪色了哈，我们不知道过去那个爱到哪里去哈。我在心里很空虚的情形下，我刚好我们在我先生读书的地方有一个牧师，他来那边开荒，就去参加他们那个妇女查经班。那时候我们总共只有4个太太，就是在家里没事干的太太哈，去参加查经班。那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督的信仰。当我跟我先生走佛教的道路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些基督教的那个像圣经啊这些刊物，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到说基督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追求信仰的那个宗教哈。那时候圣经对我来讲好像另外一个善书，我对耶稣基督并没有什么认识。那我在这种家庭的查经里面，我才第一次看到说我自己的罪， 因为佛教也讲罪孽，可是佛教很强调那种罪业，就是那个过去前世的那个罪业。那我们很少考虑到说我们今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人际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个追寻里面，我第一次看到说世上是我自己的手在亲手拆毁我的家庭。真言书了，他说智慧的妇人会建立家室，可是愚面的妇人会亲手拆毁哈。那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个愚面的妇人。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啊，就是祖先的罪或者是说啊我们父母亲的罪也影响我们的那种心态哈。可是事实上是我们个人，因为我们过去家庭的影响力，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犯的罪就影响了整个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信主的时候很感动流眼泪，就是很渴望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让我再一次对我婚姻有一个重建。在信主的第一年哈，过去的习惯就是晚睡晚起哈，然后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对圣经也没有什么渴慕。那一年我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我跟我先生谈那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为什么脾气还那么坏？这句话突然好像一个警钟一样哈，就敲醒了我。我想想说，对呀，如果基督信仰这么好，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彰显出那个基督信仰的那种美好哈？那我很感谢神，当我在这种思考的时候，就有一个退休会，是寇世远牧师带领的，就讲到生命的侍奉，就提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个真理，我们对亲近神，就是灵修跟读经，我们如果没有去听神体行的话，对我们今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退休会回来的时候，我就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我就跟神求说，神啊，我就求你让我能够清晨起来亲近你，能够开始读经哈。神真的听祷告，我在清晨就开始了养成那个灵修的习惯。在那一年的当中，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一个活的话语。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在我过去，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母亲，可是她所跟随的是那种中国式的三从四德，反而没有得到我父亲的尊重敬爱。她的顺从有时候是比较没有原则的，所以我选择说要驾驭我的先生，带来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都不是神要我们妇女走的顺服。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不但是说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怎么样建造她的家庭，我也从啊心理学家哈。有一些讲到说妇人怎么样来建造家庭，我从各方面来看到自己有很多改变的地方。在那一年啊，我想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修正的工作，那就是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开始。那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在跟我先生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先生他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他信主其实是奇迹，他本来对这个信仰一直觉得说我们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的独木桥，我们将来在天堂见面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我觉得真神一定会向你显示他自己哈。我说好不好，你做一个祷告，可以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走的信仰是错误的话，那求神让他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我已经清楚圣经告诉我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佛教的都3600法门都可以进到那个天堂，这种是一种冲突哈。我说万一你走错了呢？我先生那时候已经对基督信仰有看到在我生命里面的果效，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虔诚在找寻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真的跟神做这样的祷告。一个月之后，一个晚上，神很清楚的让他看见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那所以我先生很快的就走入了那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在佛教的虔诚，当他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真的那个真理就让我的先生有很大的改变。从此我们的婚姻就是从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走进那个善性的循环。我可以说我们已经结婚差不多26年、27年了，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婚姻，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而且我儿女对那家庭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父母相爱。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啊，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
在这些年的服侍中，一些节期如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母亲节、父亲节等，都是传福音的好时候。教会都会有一些活动，如话剧、独唱、合唱、诗歌朗诵等与主题相关的各样节目，并鼓励大家把认识的亲朋好友，特别是自己的另一半邀请来参加。教会还会为来访者准备精美的礼物和美味的食物，牧者也会用心地准备好讲章，希望那天能把福音传给来访者，也希望能够兴旺教会。有一个50多岁的姊妹，无论任何活动她都是一个人，从未见过她的其他家人。直到有一天，她邀请教会的一些人员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大家才见到了她的女儿、女婿和她的丈夫，不然对她的状况毫不知情。她也不愿意别人过多过问她的家庭情况。有一天，她的女儿联系了我，说她的父亲生病住院了，很希望教会能去探访，也希望能把福音传给她的父亲。这由一个女儿邀请，而非另一半邀请，倒是让我有点意外。到医院后，见到了姊妹的丈夫，他见我们后，立即跟我们说，姑娘非得说让教会的人员来看我，来给我祷告，我都说不需要了，大家都忙，不要麻烦你们。我们告诉他，这没有什么麻烦的，我们确实也想把福音传给你。姊妹的丈夫一听，对我们说道，我是不愿意信的，如果真有天堂，我也不愿意在天堂里看到我的妻子，我相信她更不愿意看到我。语气显得激动高亢，也令气氛有点尴尬。而不多会儿，她就让我们离开了，说不耽搁大家时间。我们问能否为她做个祷告，她也拒绝了。这是一次比较短暂而且尴尬的探访。离开医院后不久，他的女儿给我打了电话，问了探访的情况。我把整个不到10分钟的探访跟他讲了下，他也表示抱歉，并把他们家的情况简单说了下。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总是吵架，我的妈妈很是强势。他是医院的专家主任，受人尊重，收入也很高，家里几乎所有的大头开销都是靠我妈妈。我爸爸赚的没有他多，所以我爸爸时常被鄙视轻看。家里的头就是我妈妈，所有的决定不管重不重大都是他自己决定，从来不会跟我爸爸商量。而且我妈妈有洁癖，总是嫌弃我爸爸这那的。我妈妈常说她对她的婚姻很后悔，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男人，嫁不掉都不会选他，真是眼瞎了。反正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日子过得像仇人一样。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位姊妹来教会总是独来独往，也不愿意谈及家庭，也不愿意别人了解她的家庭，尤其是婚姻的状况了。我也难以想象，这么多年讲夫妻恩爱之道的时候，姊妹听到的时候心里是何感受，神的话有没有刺痛或感化她的一点点内心。有时候当教会鼓励姊妹们给另一半传福音，把另一半带来教会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我家那位如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根本没法跟他传。而我们是否想过，我们在未信主的丈夫面前，我们的言行举止态度是否合神心意呢？彼得前书3:1-2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我无意冒犯姊妹或偏袒男性，我只想说，婚姻里的问题太复杂了，我们都可以抱怨对方有无数的问题，而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带着爱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对方，并发现对方的优点的。在婚姻里，尤其是婚后信主的人，我们都应当对照主的话语来不断修正自己。当活出基督，生命改变的时候，无论是丈夫或是妻子，我们一定都可以去影响未信主的另一半。
听众朋友，今天跟您一起学习谦卑顺服的态度。谦卑是个态度，这个态度存在于关系当中，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我怎么看神，如何看人，怎么看自己，心怀什么态度，活在神面前跟别人共事。谦卑的态度不是天生的，是学来的，因为你我身边的人表露了各式各样的态度。既然谦卑的态度是学习来的，那么跟谁学习谦卑呢？造物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人类学习谦卑的榜样。谦卑是耶稣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表露的态度。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本质是神，甚至跟神一起创造了宇宙万物，可是耶稣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耶稣定义不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要求神听他的，相反，耶稣选择谦虚自己，以仆人的姿态自居，听从神的意思降世，取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在一切事情上顺服神的旨意。这是耶稣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人类学习谦卑的榜样。然而谦卑是有代价的，公义的神深爱世人，为了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神的旨意是必须有一个毫无瑕疵的人为人类代罪而死，好为人赎罪。耶稣知道只有他是毫无瑕疵的，如果他顺从神，就必须为人赎罪而死。换句话说，耶稣选择谦卑顺服，尾随而来的代价是十字架刑罚的羞辱与极致的痛苦。耶稣的经历叫人理解为什么谦卑顺服的态度有时候很难。耶稣被逮捕的前一个晚上忧愁害怕，彻夜祈祷，对神说，我愿意听您的意思救人脱离罪恶，然而是不是可以不受刑，不用死呢？神回答儿子的祈祷，差派天使来帮助他，增添耶稣顺服的心智。但是神说，受刑与死亡不能免。耶稣知道人类需要他为人赎罪，没有受刑，没有死亡，世人的罪债就不得还清，人类的罪孽就不得赦免。经历残暴折磨的受害人，他们受伤的灵魂就不得医治。耶稣选择服侍人的需要，他甘愿承受痛苦。耶稣的榜样使人明白，谦卑不是自然就会的，需要学习，有时候甚至要在痛苦中付上惨痛的代价，才能学好谦卑顺服的态度。可是一旦学成，就能结出荣耀上帝、祝福人类的果子来。耶稣为人舍命，于是古今中外无数的人愿意信从他，愿意悔改，
他们的罪就得到了神的赦免。耶稣为教会牺牲自己，于是所有做丈夫的人才有了为妻子做出牺牲的榜样，甘心跟妻子同心，彼此顺服。耶稣谦卑地服侍人，于是各个领导才有了榜样，敬畏上帝，摒弃自己高傲私心与偏见，公平地对待员工。耶稣谦卑顺服，于是基督徒有了榜样，顺服神，彼此相爱，叫更多人愿意来教会，接受耶稣的救恩，得永生。听众朋友，谦卑顺服的态度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效法耶稣，学习谦卑顺服的人生态度，好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